江青的话立即遭到叶剑英的反对。毛主席是全党全国全世界人民的主席，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的主席。毛主席的所有文稿和档案都由中央办公厅保存。毛远新是沈阳军区的副司令，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理所当然。华国锋从皮包里掏出毛远新给他的信，在会上念了一遍，说：主席的联络员不是中央的编制，任务完成了就应该回去，这点我和叶帅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行，毛远新应该留下。王洪文厉声喝道：他是中央最全面了解毛主席指示的人了，为什么让他回去？如果政治局委员要了解主席的指示精神，我们问谁去？远新不能走，姚文元急忙表态。江青又说：毛远新必须留下，还要他处理主席遗体保存等后事呢。华国锋马上顶他：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说毛远新要留下参加后事呢？江青瞪大眼睛，忽地站起来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主席的后事我不参加了呢？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参加吗？这是造谣，纯属造谣，我根本没说过。华国锋说：你在9月19日的会议上说的吗？你可问问汪东兴同志。汪东兴应声说道：是的，江青同志是说过这话的。啊，东兴同志，想不到你也造我的谣。江青一面大嚷，一面开始抹眼泪，抽抽噎噎地说：当时在场的还有洪文、春桥吗？我根本没讲过那个话，你们这是合谋赶我走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不走，主席的一切后事我要参加到底，打死我也不走。江青用余光搜寻着会场，见王洪文、张春桥竟没有表态支持他，就放声大哭起来。会场一时僵住了，有碍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委员们不好表态。张春桥就趁势说道：我看还是这样吧，毛远新同志暂时留在这里，他熟悉情况，主席写的东西也只有他能看懂。好几个政治局委员表示支持张春桥的意见。李先念见势发言说：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说，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叶帅和华总理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李先念的话影响了会场。李德生说：华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同意。我也同意。汪东兴等人也陆续表态。两派意见争来争去，没有结果，会开到凌晨还无法结束。许多委员建议休会，江青愤怒的目光扫向他们。喂喂，我看你们是不想讨论了，那好， 有关的人留下，无关的人都走。王洪文附和：国峰同志，让几位年龄大、身体不好的都退席吧。张春桥说得更加明确：建英、先念同志身体不好，建议先走。华国锋眼看这种局面很难形成决议，就对叶剑英和李先念说：你们两位可以先走，其他的同志还是不要走。江青突然声音尖利地喊道：散会啦，散会啦。人们一起把目光转向他，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谁都知道，江青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也不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并不具备宣布散会的权利。他怎么能随便喊呢？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江青又以命令式的口吻说：春桥、洪文、文员留下，我们要同国峰同志谈话。王洪文以副主席名义加强了语调，也说：没关系的都走。叶剑英和李先念一看这个情况，如果不走将使得华国锋很难下台，就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愤然退席。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吴桂贤、陈永贵等人也站了起来，跟着退了席。汪东兴没有走，他仍坐在离华国锋不远的地方。于是会场上只剩下六个人。江青又提出，毛主席住处的文件和档案应由毛远新清理保管。华国锋要插话，张春桥就打断：江青同志的话还没说完吗？你急什么？华国锋只好坐在那里，任凭那几个人一唱一和，直到江青他们说累了，华国锋才略带讽刺地说：江青同志，你今天究竟想要干什么？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江青又找到了攻击的靶子，精神抖擞起来。张春桥附和：毛远新留下来正是为了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华国锋一下火了：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政治局还未讨论，准备什么报告？谁让你们准备的？见那几个人的气焰有所收敛，华国锋又恢复了常态：同志们，不要再争吵了，现在双方的态度都已经很明确了，这些问题远不是这次会议能解决的。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我决定毛远新同志回辽宁去，三中全会要做政治报告也应该由我来做，应该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经政治局讨论后再由三中全会通过。现在我宣布散会。会议不欢而散。这是江青集团参加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与江青的正式摊牌。两派斗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叶剑英仰天长叹一声：该摊牌了，机不可失，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他对汪东兴笑道：用兵之要，先则将臣， 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指挥，国峰和我听你调遣，遵命行事嘛。一般党史研究者认为，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关键人物是华国锋。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毛泽东生前指定的接班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如果没有他下定决心，其他人的地位不够。叶剑英则是军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这样重大的决策没有军队支持，还是纸上谈兵。当时军队将领频频出没于叶府，大家表示忠诚叶剑英，这也促使叶剑英最终想到武力解决四人帮。而汪东兴作为中南海以至北京最重要武装力量8341部队的掌门人，他的倾向也有决定性的意义。此时凭着对毛泽东的忠诚，对江青等人的厌恶，他表示完全拥护华国锋的领导，参与策划抓捕四人帮。在华汪和叶之间进行穿针引线的重要人物是李先念。9月21日，华国锋秘密走访李先念，请他找叶剑英谈两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四人帮问题，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先念遂赴叶剑英西山的住所，为防走漏风声，他们打开收音机用笔纸交谈。叶剑英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当然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并提出了开会解决、其他方式两种方案。李先念从西山返回之后，华国锋以看电影的名义请李先念、吴德两人到中南海国务院礼堂后面的小会议室秘密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三人通宵讨论，直到凌晨5时。华国锋最后定下了决心，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解决四人帮。华国锋请李先念向叶剑英转告他的决定，很快得到了叶帅的赞同。于是解决四人帮的基本方式最后确定了下来，行动的时间初步确定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然后再动手。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他缓缓说道：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汪东兴有些激动：我跟叶帅想的一样，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叶剑英见汪东兴这样说，盯着他看了片刻，探过身子压低声音问：你考虑好了吗？汪东兴肯定地点了点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延拖，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叶剑英仰天长叹一声： 该摊牌了，机不可失，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沉默片刻，叶剑英补充了一句，至于结局，可能是喜，也可能是悲，就看天命了。叶剑英交代汪东兴，此事再找华国锋谈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这天晚上九点多，汪东兴来到华国锋在东郊民巷的驻地，向他详细汇报了与叶帅谈话的内容。华国锋说，你们所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问题是如何具体化，你可以先考虑一下。十月五日下午，华国锋来到玉泉山九号叶剑英住处，直接与他交换意见。华国锋说，总的看形势对我们有利，对四人帮不利，最根本的是天怒人怒，党心军心和民心之所向，特别是军队掌握在党的手里，固若金汤，就什么也不怕，当然也有困难，不好说有绝对把握。叶剑英说，这是一步险棋，而且是一步很险的棋，但又非走不可，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叶剑英望着华国锋鼓励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同他们进行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会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支持。主席不在了，你是第一副主席，只要你站出来领导这场斗争，大家都会拥护的。华国锋表示，我早就想好了，只要叶帅给我撑腰，军队支持我，我就不怕。好吧，我们就按照刚才商量的去办。随后，华国锋来到汪东兴的驻地，中南海内南船坞水上房屋，与他商谈拘捕四人帮的细节。汪东兴听到华叶的谋划后非常高兴，说，我坚决拥护华总理和叶副主席，你们怎么领导我们就怎么干。在此期间，汪东兴已经和张耀慈、武建华在办公室开过会。据武建华回忆，当时他们考虑了以下一些重要因素。